我们要看的一个题目叫做老人新形象，现代的老人跟以前老人不一样了，他们有一些特点跟以前我们小时候所看到老人是不一样的。这一课主要的目标，完成本课程之后应该能够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老人或是老年。第二，盼望完成这个课程之后呢，能够告诉年长的朋友有关于老年的新形象，现代的老年人跟以前是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咯。第三，澄清在传统的看法中对老年的迷失。当你想到老年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可能每一个人所想到的他的一个图画都是不一样的。第四个，对自己的老年和周围亲友的老年有更实际准确而且合乎圣经的概念。第五个，除去对老年的消极负面的心态，而且能够用积极跟平衡的态度来看待老年。曾经有一位专门研究老人学的一个研究生，他为了了解老年人的生活，他就把自己扮老装过了一年的像一个老年人的生活。他说他第一天出去杂货店买东西的时候，原来跟他很熟的那一些人认不出他来，对他的态度跟他以前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啊，是一种歧视啊，是一种忽略啊等等的态度。所以这些都让我们看出来我们对老年人有一些不正确的概念，盼望经过这一课之后，我们更能够对老年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每个人对老年的态度看法会影响到一个人如何看待他自己的老年的生涯。常谈叹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又常常遗憾所剩的年日不多，体力渐衰，无所作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自己对老年的认知跟心态已经是负面的情绪。反过来，如果有积极正面的心态跟眼光，不仅能够有正面的情绪反应，而且能够产生动力。期盼我们能够对老年有正确的正面的一个眼光来看待。第一个就是老年可以跟任何年龄层中的人一样拥有满足的喜乐。即使我们人生过程中曾经蒙受极大的损失或是痛苦，到了人生这最后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阶段呢，我们仍然可以跟其他任何阶段一样，可以充满了意义跟成就感。老年并不一定是软弱无力的阶段，许多年长者仍然能够健康的活动。假如你愿意修正你的期盼，跟使用一些外来的帮助，像助听器啦、拐杖啦等等，你就还是可以做大部分想做的事情，只是速度很可能比年轻的时候稍微缓慢一些。你必须要了解因为疾病或是年纪的关系而形成的一些身体的变化，但是疾病并不是年长者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是可以避免的。将痴呆症或是脑部功能的退化归咎于年长的原因，其实不然，很多因素是因为营养不良或是肿瘤手术、药物的滥用，或是情绪的沮丧、生活枯燥无味、环境污染、感觉人生毫无盼望等等，而造成失智或是退化的痴呆的情况。那我们也看到现在这种失智症的年龄不断的下降，可见这并不是属于老人的专利。一个人的身体、心理、灵魂是相互作用、彼此影响，这些引起脑神经丧失部分功能的部分原因，有的时候是可以去预防的。贫穷不是老人专有的问题，在美国老年人所占的贫穷比率跟其他年龄层所占的比率是相近的，其他地区也大都是如此。在全球迈入老年阶段的时候，这一些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虽然年幼的时候他们曾经历经千辛万苦，但是在青壮年的时代刚好赶上科技工商发达的时代，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当他们进入老年的时候，将会是人类属于长寿又同时拥有财富的族群。千万不要一个观念以为老年人就是病弱就是贫穷，这个观念不一定正确。就算有一些人贫穷，也不是他老了才贫穷，很可能他一生就是在贫穷当中。所以老跟贫穷千万不要划等号。 老年也不一定指着孤单的岁月，事实上世界各处大部分的华人的年长者大部分都有亲戚同住，至少居住在附近，或者有亲戚互相的关怀。中国文化看重家庭观念，相对于西方文化看重个人独立自主的观念，使得华人老人大部分不像西方的老人全然陷入孤单的情境当中。第二个，老年可以成为继续学习的一个阶段。老人并不是一定会失去记忆力，他会记忆力比较慢一点，但是不会完全失去。随着岁月的增长，可能脑海里面的资料库越来越多，那你要去想起一件东西的时候要找找找找，就像是你那个电脑用久了以后它就越慢嘛，越慢。我们人脑也是一样，但是还是可以用啊，还是可以成为一个继续学习的阶段。我们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我们就不会放弃来学习，继续的学习才能够继续的成长。为什么有时候老人会记忆力比较慢或是反应比较慢？当然有一些原因啊，刚刚提到那个原因可能资料库很多东西，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已经有这个智慧可以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什么是根本不重要的。所以你如果你跟他介绍一个人他的名字，如果觉得跟他没有很重要的关系，可能过几分钟就忘记了，所以他已经有自然的辨别的一个反应，在意识中他觉得没有必要去记那些，自然就不会特别去记。但是如果他有意的要去学习，学习新的语言，学习电脑操作，玩新游戏，弹奏乐器，新的艺术技能，都还是有可能的。美国的国立的卫生研究机构针对老人脑部的循环功能跟新陈代谢的改变来做研究，发现健康的老人脑部的循环跟代谢跟年轻人相较之下并没有太明显的差异。也因此老年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虽然缓慢，但是还是可以学习新的事物。所以我们就有一首这个打油诗：岁月催人老，培训不可少，华神来报道，课堂学真道，圣经来辅导，抗压没烦恼，福音多奥妙，传扬更有料。把你有生之年能够被神所使用，来荣耀神，来扩展神的国。第三个就是老年可以成为继续创作的时光，成熟的晚年可以继续创作、生产和为未来的世代开拓领域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你可以继续参与这个世界的改进，借着写作或者跟别人的接触，仍然有可以有不同的贡献。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很多年长的人，他们在晚年的时候仍然可以继续创作，成为我们的榜样。像麦克阿瑟将军在65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被日本封为最有效率的一个领袖，米开朗基罗66岁的时候完成在罗马的西斯丁大教堂圣坛的壁画最后的审判，弗洛伊德在67岁的时候他写那一本书就是自我与本我，耶鲁以利户他在69岁的时候自证书籍跟他的捐款给一间当时刚开始成立的学院，这个学院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也就是耶鲁大学。 Coco Chanel 在71岁的时候投入设计时装的这个行业， Chanel 成为全世界时装业主力军。古今中外有很多难以数计的长者，他们的创作贡献成就都可以成为我们羡慕学习的榜样。第四个是老人是得胜的存活者。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不同的年龄阶段总是有高低起伏，阴晴圆缺，或顺境或逆境，但是不论情境如何总得接受人生充满了喜怒哀乐，正如同四季的变化。年长的人他们能够经过这么多的天灾人祸、战争、疾病各方面的攻击而能够继续活下去，要知道我们再小心谨慎也可能意外丧失自己的健康，甚至不在人世，或者失去自己所爱所依靠的人。所以这些年长的人能够活到年长，他们经过多少的困难，他们已经是得胜的存活者。因此相对于其他的年龄，老年也有他的优越之处，是别的 年龄层所没有的，譬如说经验、智慧等等这一些。第五个，老年人是神所眷顾的，因为拥有神的形象，能够存活到今天，已经证明是神的赐福。在圣经里面，长寿是神的赐福表现之一。例如在列王记上3:14，神对所罗门王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不论你活到多长寿，你永远是上帝所创造的杰作，是你使我拥有尊贵荣耀的人。正如同大卫在诗篇8:3-5所说的，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老年人是神所眷顾的。第六个，就是老年可以成为灵命成长和迈向成熟的岁月。格林多后书4:16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老年人可以继续的成长，使得内在的生命日日更新，持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事实上，因着年龄，你也可能跟神建立了比较长久的关系，所以在主里面有更成熟的属灵的生命。在箴言18:24那边就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个朋友是谁？上帝看亚伯拉罕和摩西如同朋友一样。我们看以赛亚书41:18，出埃及记33:11都谈到这些。只要信靠神的长者，一生一世便是神的朋友。这一份亲密的朋友关系，随着年岁的增长与日俱增，就像美酒一样，越久越香醇。所以老年人可以让自己在主里面的生命继续不断的成长，迈向更成熟的一个境地。很多老人学的研究都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人如何看待老年这一件事情，对于自己年老时期的生活情况有很大的影响。如果看老年是衰弱的、无用的、没有盼望、没有价值的，那么他的老年生活可能充满了怨叹、悔恨、无可奈何、空虚、孤单、无聊。反过来讲，如果看老年是人生必经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就像人生有幼年、有中壮年一样，也有各自的优缺点和利弊，以此健康和积极的心态来预备和处理，那么他的老年生活必定可以像其他人生阶段一样，充满了价值、意义，富有挑战、变化，并且有生动有趣的一面。圣经是创造主赐给人类，使得人生各种阶段都能够得到智慧的指引。所以让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圣经怎么样看待老年人生最后的阶段。第一点，就是人生不同的阶段有如四季的变化，极其美好，老人是自然的过程。传道书3:1-11谈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有时。特别在最后11这边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老年生活也有它美好的一面，而且老年是自然的一个过程，有生就有死，有年幼就有年老，这些不同的人生季节都有它美好之处。不论如何呢，老年是人生必经的阶段，与其拒绝或是抵挡它，不如接纳它、欣赏它，积极的面对，并且具有建设性的度过人生这个晚年的岁月。第二方面，老年的内在生命可以持续的更新成长。格林多后书4:16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 却一天心是一天。人有外在的生命和内在的生命，外在的生命是看得见的，是会毁坏的，内在的生命是看不见的，是持续更新成长的。不论年龄，不分性别、种族、教育背景、文化水平，内在生命都能够继续的改变成长。如果我们立志要得主的喜悦，像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八节所讲的，那么在世上一生一世讨主喜悦的生活，将来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内在生命的日日更新与蜕变，正是我们越来越像主，越来越能够彰显神所创造的荣耀，也越来越能够使我们与主更亲近，并预备好有一天要永远与主同在。所以呢，老年的生活正是我们聚焦于内在生命更新成长的阶段，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来促进自己内在生命的成长与成熟。我认识一位年长的姐妹，90岁左右，每天用很多的时间来读圣经，每天用很多的时间来为很多人祷告。有时候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就会问我们教会的认识的某一些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等等，我们就跟她讲啊，谁怎样谁怎样，她就说好，我会为他们祷告。下次再去看她的时候，她就会问哦，某某人怎么样了啊等等啊，她都记得。为什么记得？因为她祷告。他说我当然记得啊，你们跟我讲以后我就写下来，我就每天为他们祷告啊。他也许很多东西发生的事情可能忘记了，可是他以前背的那些经节都还在他里面。他有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他就会背诵一些他以前背过的一些圣经的章节给我们听啊，真的是感觉到他跟神非常的亲密，非常的亲密。第三个，老年是神的赐福和赏赐。以弗所书6:1-3提到说，我们孝敬父母能够得福，能够长寿。当我们遵行这个诫命的时候，能够长寿。箴言16:31，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所以老年是神的赐福和赏赐。这些经文都表明，一个人能够长寿，能够存活到老，是因为日常遵行神的道，在生活上有好的见证，才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分，更是神所赐的一个赏赐。一个人如果是为非作歹，生活混乱，不守自然律，不行神的道，甚至于逆道而行，是不容易活到年老发白的。因为内在生活如果远离神，甚至背叛神呢，必定会使得情绪身心的变化大受影响，不能够有平安喜乐的心，健康必大大的打折。甚至于有一些医学家做了一些研究，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在某些方面显得更健康，他们有生病的时候显得比较更容易恢复。第四个，能活到年老发白而看见自己的子孙，也是神的赐福。箴言17:6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一个人能够活到年老发白，遵行主道，也能够使他的后世的子孙能够蒙福。箴言20:7说，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耶利米书32:29说，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当我读这些经节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充满了感动，因为我有7位孙子孙女，能活到年老发白而看见自己的子孙，也是神的赐福。好，感谢主，神赐福我，让我能够看到我自己的子孙。我也期盼他们能够一代一代的把神的道传下去，继续的活在主的里面，继续的来侍奉神。第五个，专一跟从主的人不但长寿，而且享有健康。加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约书亚记14:6-15那边说，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耶夫尼的儿子加勒， 在这里有一段提到说，看哪、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看到加勒到了年老发白的时候，仍然是充满了力量。他在很年轻的时候，耶稣亚加勒他们跟随摩西，摩西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就在神的指示之下应许给加勒希伯伦以及那附近的一些地。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地给他为业。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加勒，他怎么样的蒙神的祝福，在身心灵方面继续还是强壮有力，因为他信靠神必成就自己所应许给他的，使得他能够得着应许之际，就是希伯伦为业。之中也果然成就了他一生的特质，就是专一跟从主。我们不论信主多长多短的时间，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勉励自己，能够专一跟从主，侍奉主，一直到见主的面，我相信主也会赐福给我们。人不论多长寿，都会有寿终正寝的一日。诗篇90篇第10节，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不论多长寿，人生在世的日子终有结束的一天，因此我们必须在世界上像摩西所讲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也就是在老年来临之前，需要先有预备做计划，求主赐下智慧，引领我们度过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当然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思想到永生的重要性，不论我们在世界上多么的辉煌腾达，有一天我们都会结束这个人生世界之旅，有一天我们要决定我们要去哪里。若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有永生的把握和确据；若是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要去哪里，这是很大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的父亲93岁信主，他一生其实一直是活在一个拜偶像的情况之下，一直到他晚年的时候，有一次就问他，我说爸爸，有一天你也会离开世界，那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要去哪里？他说我怎么知道，我们以前传统的观念呢、啊，就是说去祖先那里呀、啊。那至于我以前所接受所接触的那些佛教的思想观念，就是说轮回啊，反正死了就没了啦。后来我就跟他讲说，真的这样死了就没了吗？难道你不会担心，不会想一想之后你的灵魂要去哪里吗？他有一次就跟我说，好了，我想一想了，我想一想了。过了一个月之后，他就主动地问我说，我怎样才能信耶稣？我说哇，你要信耶稣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祷告那么多年终于神垂听祷告。原来那个使得他改变的关键，就是在于之后要去哪里的问题。果然他在93岁的时候信了主，信主之后生命生活都有很大的改变，他很喜乐。有一次我就问他说，爸爸你有没有什么烦恼的，我们一起祷告。他说死都不怕了，还要烦恼什么。看到他里面整个的观念完全的改变。毕竟人到了年长的时候，如果他能够有一个确定的永生的归宿，他就有盼望。所以人生不论多长多短，总有离开世界的一天，重要的是有永生的确据。我祝福大家能够有这个永生的确据。